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7篇，我们来看出熟果子的背题后所要发生的事。本篇信息要说到出熟果子背题后所要发生的事，这是在启示录14章6到13节。出熟的果子背题之后所要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虽然启示录14章你读过许多遍，但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六节里的永远的福音这个词，也可能从来没有一位传道人或牧师告诉你，将来在出熟的果子背题之后有一种福音要出现，就是永远的福音。大部分基督徒只知道恩典的福音，他们不知道在神的经纶里，在大灾难期间永远的福音要被传扬。永远的福音与召会时代所传恩典的福音是不同的。恩典福音的基本内容是悔改归向神，并信入主耶稣，使人的罪得赦免，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永远福音的基本内容是叫人敬畏神，敬拜神，使他们不受迷惑，跟随敌基督，并被带回真正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神。今天在地上唯独人有权利传恩典的福音，但是到了这世代结束的时候，永远的福音不是人在地上传的，乃是由天使在天空传的。所有研究圣经的人以及圣经的教师都同意，神对待人有种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称为时代。时代这个词虽然包括时间观念，却是特别指神用来对待人的各种的方式。比如律法时代就是神用律法对待人的时期，神借着律法时代对待以色列人，神在每个时期都有特别的方式对待某些人。律法的时代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恩典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神是按着恩典，不是按着律法来对待在他里面的信徒。大灾难一开始，恩典时代就结束了，正如施浸者约翰来了，律法的时代就结束了一样。施浸者约翰引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恩典时代。在大灾难的开始，当撒旦被摔到地上，该撒尼罗的灵从无底坑出来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就要结束。在三年半，就是42个月的大灾难期间，神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用永远福音的方式来对待人。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14章，就会看见永远福音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完全不同。我们所传的福音包括两个重点，就是悔改归向神和信入主耶稣基督。在恩典时代之初，施浸者约翰出现传讲悔改，在他以后，主耶稣传讲悔改和相信。施浸者约翰说要悔改，耶稣说要悔改相信福音。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跟随主耶稣传讲悔改和相信。悔改的意思是心思改变，是观念与对生命之认识的改变。人的生活远离神，所以需要回转，他们现在必须转向神，这就是悔改的意思。然而这只是恩典福音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乃是信入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今天所传的恩典福音的内容。永远福音的内容是大大不同的。在永远的福音里，没有悔改，也没有相信，乃是命令人要敬畏神，将荣耀归于神，并且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的神。 敬拜神这位创造者的命令与九节所说的敬拜敌基督和他的像是相对的，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于他，乃是给地上居民的命令，好对抗假伸言者的迷惑，免得人跟随敌基督，并且对抗在大灾难期间凡不拜敌基督的人都要被杀的威胁。传永远福音的天使似乎说，你们必须敬畏神，敌基督不是神，所以不必怕他，他不能把你丢进火湖，只有神能。虽然敌基督能行一些奇事，他却不能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神才是创造者，你们应当敬畏他，将荣耀归于他，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不要拜敌基督和他的像，你们都必须敬拜神，这是永远的福音。因为我们有更好的福音，所以不用听这福音。七节也说，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里的审判是指基督在回到地上的时候对万民所执行的审判，正如他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所预言的，这审判是在千年国以前执行在活人身上的，不同于20章11到15节所说的千年国以后要执行在死人身上的审判。当主回到地上的时候，万国中还存留的人都要照着天使在大灾难期间所传永远的福音受审判。人若因敬畏神、敬拜神而善待神的子民，照顾基督徒和犹太人，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因敌基督的逼迫而遭贫穷、受监禁之主的弟兄们，他们就要蒙主称义，可以进入千年国的属地部分，有份于神从创世以来就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人若因跟随敌基督并拜他的像苦待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就要被定罪，仍在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主耶稣说，他要在他荣耀里来临，并且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节所说的不是审判台，乃是他荣耀的宝座，因为到那时候信徒在审判台前接受的审判已经过去了。首先主要从天上降到空中，等所有的圣徒被提之后，他要在他的审判台前审判他们。这不是对不信者的审判，乃是对信徒的审判，你断定谁能得奖赏，谁要受惩治。执行这审判之后，主要在荣耀里同着那由得胜信徒所组成的军队来临，打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在敌基督和假伸言者活活的被扔进火湖，并敌基督的军队成了飞鸟的筵席之后，地上仍将有许多不信的人，就是列国。于是主耶稣要设立他荣耀的宝座，所有仍然活着的不信者，也就是列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在他们身上施行他的审判。使徒行传10章42节，还有使徒行传17章31节，还有提摩太后书4章1节启示，神已经设立主审判活人和死人。主击败敌基督和假伸言者，并且设立他荣耀的宝座之后，要审判活人。这审判执行之后，千年国就要开始。到千年国以后，主就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主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审判活着的不信者呢？这里并没有暗示说主要照着摩西的律法审判他们，也没有说要照着恩典的福音来审判他们。主不会说凡信我的人就是绵羊，不信我的人便是山羊。我们根据马太25章31到46节 主审判还活着的不信者，是按照他们如何对待主的小弟兄，就是那些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和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他们是敌基督迫害的对象，因此主看他们是他自己的小弟兄。在大灾难期间，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要受饥、受渴、赤身露体、生病、下在监里。主对活着不信者的审判，是按照他们那时候如何对待主的弟兄。有些人待他们很好，这些人必是在敌基督和他的百姓逼迫犹太人和信徒的时候，听见了天使所传永远的福音。他们听到这福音，吩咐他们敬畏神并敬拜神，心里被摸着，便善待主的小弟兄。因此基督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对活着的不信者执行审判，乃是根据永远的福音。凡留意那福音并善待主弟兄的，要被视为绵羊，其余的人要被视为山羊。山羊就是那些跟随敌基督迫害神子民的人，要与敌基督一同被丢进火湖里。相反的，所有的绵羊要进入那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就是千年国属地的部分，但他们只是那国的国民，不是君王或祭司。在千年国里，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做王，那蒙了保护和拯救敬畏神的犹太人要做祭司，绵羊却要做国民。所以借着律法时代，神要得着犹太人做祭司；借着恩典时代，神要得着信徒做君王；借着永远的福音，神要得着敬畏神的外邦人做千年国的国民。这幅清楚的图画是把圣经各部分像拼图般的正确的凑合在一起形成的。我练习这种拼图游戏已经好多年了，最后当我把每一片都拼凑起来的时候，真是何等的欢喜。在这个拼图中，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是相当大的一片，我花了多年时间都找不出这一片在这拼图中的正确位置。我试了各处，每处都不合适，至终我找到了这片的正确位置。我们现在所有的已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而非一个拼图了。因着神的怜悯，永远福音的传扬将在出手果子的被提之后。在出手的果子被提之后，敌基督要逼迫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那时候神要差遣一位天使在天空顶点传扬永远的福音。25年前，我们对于太空技术几乎一无所知。我相信敌基督要利用现代的科技去接触其他的星球，就是圣经里所称的天象。忽然，因着神的怜悯，一位天使传扬者要显在太空中传扬永远的福音，警告住在地上的人要敬畏神、敬拜神，不要逼迫神的子民。神知道在出手果子被提之后所兴起来的逼迫要极其的酷烈，若非他的怜悯，没有人能忍受得住。但是有许多人要听见这永远的福音，相信这永远的福音，而帮助受逼迫的人。借此，那些受苦的犹太人和被逼迫的基督徒便得到帮助，得着必须的食物、衣服和看望。主知道那些曾经帮助过他子民之人的行为，所以在他来审判活人的时候，他要视他们为绵羊。永远福音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产生千年国的国民，另一面也是为了减轻神的子民在大灾难期间的痛苦。神是蛮有怜悯的，他关心他的子民，为着他的怜悯， 我们真是要感谢他。千年国中的绵羊并不是重生的信徒，他们只是恢复到原初被造的光景中。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说到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日头、月亮和众星的光要加强七倍，人寿命的年日也要得着恢复，百岁死的仍是算为孩童，所有的绵羊都要被恢复到亚当的情形，到人类原始受造时候的光景。他们与我们不同，当我们陷入主耶稣的时候，永远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然而绵羊没有永远的生命进到他们里面，那是他们要进到永远的生命里，也就是他们要进到永远生命的范围里。这就是说，他们只是得着复兴，他们虽然没有蒙重生，也没有永远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子，他们却要得复兴，成为正确的人，活在地上，做神的百姓，就是千年国的国民。我们来看第二件事，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触手的果子被提之后，第二件要发生的事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在八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那叫万国和他淫乱烈怒之久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叫万国和，这句话指明这里的巴比伦是宗教奥秘的巴比伦，就是十七章二到六节所说的罗马天主教，而不是指十八章二节所说的物质的巴比伦。在末了七年的一半，敌基督要废弃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时候他要毁灭各种的宗教，这也是三年半大灾难的起头。敌基督要高抬他自己超过众神，并强迫人拜他，那时候他要毁坏宗教的巴比伦，就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所以宗教的巴比伦要在大灾难的起头倾倒，物质的巴比伦则要在大灾难末了倾倒。淫乱的酒指明罗马天主教属灵的淫乱，他曾叫万国喝醉这酒，当他行淫的时候，他向不同意他淫行的圣徒发怒，这就是他淫乱的烈怒。所以他淫乱的酒也称为他淫乱烈怒的酒。我们已经看过，在末期之半，敌基督要死而复苏，在他复苏之前，他是被暗杀的罗马帝国第七位该撒。等到该撒尼罗的灵从无底坑里出来进到他里面，他就复苏成为第八位该撒，因此成了一个神奇的人物。他复苏之后要毁灭各种宗教，自命为宗教所拜的唯一对象。他不仅要废除犹太人的献祭，毁灭犹太教，也要毁灭十七章所描写的那骑在兽上的人。那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的女人就是大祭女，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那兽象征罗马帝国，特别是象征敌基督。按照这幅图画，有个邪恶的女人，就是罗马天主教，要骑在罗马帝国之上。在康士坦丁大帝之后没有多久，教会就堕落到一个地步，不仅背了道，也与世界联合，这种情形越来越盛，最后成了骑在罗马帝国之上的人。但是在末期之半，那兽就是敌基督，要毁了他和犹太人所立的盟约，毁灭犹太教，不再容许任何宗教存在，包括天主教在内。他要反对天主教，并且要与十王把天主教完全消灭。在这世上，神真是主宰一切的。虽然敌基督要高抬他自己超过神，事实上他要被神用来毁灭两种的宗教，就是犹太教和天主教。这就如同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对宗教的破坏是一样的，虽然共产党反对神， 他们却不晓得他们已经被神用来毁灭了种种的宗教，就如佛教和道教。在1949年之前，偶像寺庙遍布中国大陆，今天这些寺庙都被清除了。不仅如此，虽然共产党反对耶稣基督，却仍然沿用耶稣基督的年历。根据历史，你沿用谁的年历，你就是归附于谁。共产党用了主的年历，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归附了主耶稣。实际上，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全地都使用他的年历，所有的人都是归附他的。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主宰，他也主宰了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用他们的反对来成就他的旨意。当敌基督高抬他自己为神的时候，主耶稣要用他来毁灭犹太教和天主教。敌基督为主做了清除的工作，洁净了地上的宗教，使其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回来。因此，当主耶稣来打败敌基督的时候，宗教已经被清除了。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就是对拜兽和兽像以及受他印记的警戒。出手果子被提之后，是对拜兽和兽像以及受他印记的警戒。九节和十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烈怒的酒，此酒调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十节所提到的火与硫磺，是指火湖的火与硫磺。凡拜兽和兽像，并且受他名之印记的，要永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息。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并守对耶稣之信仰的。留在大灾难中的圣徒需要忍耐，以忍受敌基督的逼迫。在大灾难中的圣徒有两班人，就是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和持守对耶稣之信仰的信徒。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大灾难中的殉道。在大灾难期间，有许多圣徒要殉道。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这里死了的人，是指在大灾难期间受敌基督逼迫的殉道者，这可由20章4节得到证明。在这节里，我们读到对那些在大灾难期间殉道者的祝福，这些殉道者要得安息，他们所行的要做奖赏随着他们。启示录这卷书是写在召会堕落的时候，特别强调那灵。十三节不说经上说，而是说那灵说。